On October 6, in the year
1936年十月六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威弗德堡里，有个可怜人从地窖里被带出来了。这个人在黑暗潮湿的囚房里被关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那天在城堡墙外，这名囚犯被绑在一根木桩上。临死前，他大声向神透露最后的心愿：“主啊，请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啊！”接着，他被处以绞刑，尸体立刻在木桩上火化。这个人是谁？犯了什么错，让政治和宗教当局都判他有罪呢？他的名字叫威廉·丁道尔，罪名是翻译和发行了英文版圣经。丁道尔出生于英国，大约与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新大陆的年代同期。他先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完成学业，之后成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丁道尔精通八种语言，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他勤奋学习圣经，看到当时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对经文普遍无知，让他十分忧心。丁道尔在和一位反对百姓接触经文的神职人员展开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发誓说：“如果神免我一死，我要让那些犁田的男孩比教宗懂得的更多经文。”他寻求教廷的许可，让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好让每一个人都能阅读并运用神的话。他的请求遭到否决。多数人认为，一旦容许神职人员以外的普通人都能直接阅读经文，必会动摇教廷的权威地位，而且此举无异于把珍珠丢在猪前。尽管如此，丁道尔依旧进行困难的翻译工作。1534年，他用假名迁居德国，在那里他经常面临着被追捕的危险，大部分时间都在躲躲藏藏。丁道尔在忠诚友人的协助下，先后出版了英文版的新约和旧约。这些圣经被偷偷运进英国，当地对英文版圣经的需求量很大，有这本圣经的人都视之为至宝。这些圣经开始在暗中广为流传，教廷当局焚毁了所有能找到的经文。不过丁道尔的工作为圣经后来绝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詹姆士王钦定本。威廉·丁道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这事工牺牲奉献的人。许多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像他一样，甚至牺牲了生命，为的就是要将神的话从迷蒙中带出来。我们欠了他们所有人很多恩情，我们亏欠更多的可能是历史上那些刻苦奉献和牺牲，把神的话忠实的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像摩西、以赛亚、亚伯拉罕、约翰、保罗、尼斐、摩尔门、约瑟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对于经文的重要性，他们知道的有哪些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16世纪的英国人为了阅读圣经，支付巨额金钱，并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了解的有哪些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呢？先知阿尔玛在他死前不久，将人民的神圣记录交托给他的儿子希拉曼。他提醒希拉曼，这些经文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是的，使许多人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他命令希拉曼要保管这些记录，以便透过这些记录，神会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神确实透过经文显示他的大能，来拯救他的儿女，使他们获得高升。如同阿尔玛所说，神透过他的话增加我们的记忆，纠正谬误与过错，引领我们悔改，让我们在救世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喜乐。经文帮助我们一直记得主以及他和天父与我们的联系。经文能增加我们的记忆， 经文让我们想起前生已经知道的事。经文从另一个角度来增加我们的记忆，让我们了解没有亲身经历的世代、人民和事件。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红海被分开，也没有和摩西走过水墙中间的干地到对岸去。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山上宝训，没有亲眼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没有看到救主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受苦，也没有和玛利亚一起听到两位天使在空坟做见证，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未曾和满地父的群众因复活救主的邀请一一走上前去抚摸他身上的钉痕，用泪水沾湿他的双脚。我们没有和约瑟四妹一起跪在圣灵里仰望天父与他的儿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因为我们有经文的记载来增加我们的记忆，教导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随着这些事穿透我们的心智，我们对神和他爱子的信心也就更稳固了。经文增加我们记忆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我们不致忘记我们和前人所学到的教训。没有神的话或忽视所记录的神话语的人，最后都变得不再相信他，而且忘记了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你们一定记得利海一行人离开耶路撒冷时带着铜叶片同行，对他们多么重要。这些经文是让他们认识神和知道基督后来为世人赎罪的关键。在利海之后不久，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另一群人没有经文，三四百年后等到利海的后裔发现他们时，据经文记载他们的语文已多讹误，他们否认他们的创造主。在丁道尔那个年代，世人普遍对经文无知，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圣经，尤其是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写成的圣经。今日圣经和其他经文都随处可得，却因为世人不愿意翻阅，不懂经文的人越来越多，结果他们忘记了祖辈们所知道的事。神用经文来匡正错误的思想和不实的传统，揭露罪及其严重的后果。神是慈悲的父，希望我们能免受不必要的苦难与悲伤，同时也希望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性潜能。举例来说，经文驳斥一个在今日广为接受的古代谬论，也就是克利荷的谬论，说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说每个人凭借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借能力获胜，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而且人死了什么都结束了。阿尔玛处理了克利荷的事件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克林安顿去质疑神圣道德戒律的真实性与内涵。克林安顿犯了性罪，他的父亲关爱但清楚地对他说，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憎行？是的，除了流过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以外，是所有罪证最可憎的吗？和一个世纪前恰恰相反，今日的许多人会和阿尔玛争辩不道德的严重性。其他一些人会辩说道不道德是相对的，或者说神的爱会包容一切。他们说如果有神，他会原谅所有的罪行与恶端，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世人不需要悔改，顶多只要忏悔一下就够了。他们想象出一个期望世人为社会正义而努力，却又不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与行为有所要求的耶稣。但是慈爱的神是不会任由我们从悲痛的经验中去体认邪恶绝非幸福这个道理的。他的诫命就是事实的声音，能保护我们免受自食恶果的痛苦。经文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否认神的正义或者试图规避罪的后果，而在于悔改和透过神子赎罪的恩典所带来的宽恕。 经文教导我们的是维护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原则与道德标准，诸如正直、负责、无私、忠诚与仁爱。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许多因为遵循正确的原则而获得祝福的生动描述，也看到个人和文明因为脾气这些原则而遭到的悲剧。不论在古罗马、现代美洲或其他地方，一旦人民忽视或摒弃经文教导的真理时，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就开始瓦解，衰败就指日可待。久而久之，那用以维系社会制度的支持力量迟早也将荡然无存。经文带领我们归向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总之，所有经文的核心宗旨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对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们存在，相信天父为我们的不死与永生订立的计划，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与复活使幸福计划得以成为可能，相信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相信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诚如阿尔玛所说的，神的话有如种在我们心中的一粒种子，当它开始在我们里面成长时，就会生出信心来。纯粹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研读古代经典不会带来信心，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和发现到的事物也不会带来信心，科学实验不会带来信心，就连亲眼目睹奇迹也不会带来信心。这些事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偶尔考验我们的信心，但他们不能生出信心来。信心来自圣灵对我们的灵魂所做的见证，也就是当我们倾听和阅读神的话时，灵会对灵说话。只要我们继续保养神的话，信心就会日渐成熟。经文中其他人信心的事迹可以巩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都记得有一位百夫长运用了信心，让基督在还没有见到病人以前就将他治愈。有一位异教徒妇女因为愿意谦卑地检视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女儿就被治愈了。我们听到受苦的约伯哭喊道，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泪流满面地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们还听见一个少年先知在受到许多青年人的憎恨和迫害时，人说，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他坚定的宣言鼓舞了我们的勇气。经文既然阐述基督的教义，就必由圣灵为伴，因为圣灵的任务就是为父与子作证。因此阅读经文成了我们接受圣灵的一种方式。当然，经文从一开始就是经由圣灵赐予的，而这同一位圣灵也会对你我见证经文的真实性。要用心且仔细地研读经文，要思考和祈祷，以便了解经文。经文就是启示，而且会带来更多的启示。想一想，我们多么幸福能有圣经和包括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在内的大约900页的其他经文。此外，再想一想，还有先知们在类似这样的场合里，在圣灵的感动下所说的话，主也称为经文。这些经文透过电视、广播、网络、卫星、CD、DVD 和书面资料不断地供应给我们。我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群人蒙福拥有这么多的神圣写作。不仅如此，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能拥有并研读一本属于自己的并大都以自己母语出版的神圣经文。这对丁道尔时代的人民或古代各福音期的圣徒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当然，随着这项祝福，主也告诫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机都 都更常运用经文。愿我们不断地饱享基督的话语，他的话语会指示我们所有当做的事。我研读过也思考过这些经文，在这复活节的前夕，我要向你们作证，父与子正如神圣经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